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所有做招待的，请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前面第一排没有坐满，后面那一排不可以坐人 ，OK？ 不然这个将会成为一个很坏的习惯。牧师很可爱的，刚刚跟他坐。好，上一回我们的信息《约翰一书》，我们谈到我们的上帝是光。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你说，来，我们证明有一个上帝的存在。不，约翰不讲这些。圣经里面直接就告诉你，有一个神，他叫做自由拥有的上帝，不用证明的。因为这个上帝在永恒里面就有的一个上帝，他没有一个开始，他也不可能结束，所以是没有办法用人科学来证明的一个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来领受这样的上帝。他不但说我是个自由拥有的上帝，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人要证明上帝是否存在，因为他本来就存在，这是一个事实。而他也说上帝是光。为什么上帝是光呢？神为什么要是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性。如果上帝不是光，我们今天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黑暗。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我们今天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是不公义。如果上帝不是光，我们也不可能今天我们是沦落到什么地步。因为上帝是光，所以上帝是光，他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才有安慰的活下去。这今天在结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上帝是光是如此的重要。我今天的讲题是不要活在谎言里面。我们先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十节。那 remote 在哪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中英文的一起读，你旁边如果是新朋友他没有翻过圣经，你跟他一起看，找到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一二三，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自己与他心灵相通，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言，不是行真理了。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心灵相通。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上帝当作是说谎，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光，我们今天才能够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我们把众人交托给你，求主你打开我们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谁，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在说什么。求主你保守，不叫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今天看了你而且不见，听了你的信息而不闻。希望求主你保守怜悯，不要让这样事情发生在这里。我们这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在这里我们要问，我们从小，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有些人是马来西亚，有些人是国内来的，中国来的。而我们这新加坡人呢，小时候呢，我们很喜欢说谎话，说谎呀。所以每次我们说谎的时候，我的 父母亲就会这样的来警告我们，他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不要说谎，因为说谎的小孩父母亲不爱。 OK， 我们听了起初有点怕父母亲不爱，后来还我们再继续说谎，哦，他知道父母亲不爱已经没有果效了，他就说你们在说谎，我叫老师打你们，老师会骂你们。哦，我真的以前有个老师很凶，我真的 我祖母给他一条藤条是专门打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有一段时间不说谎。后来我们又再继续说谎，因为我们长大了，老师已经老了打不动，所以我们继续说谎。后来我的父母亲就说你在说谎，以后有一个阿布奶奶的警察来抓你。阿布奶奶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你就知道阿布奶奶是什么。 Anyway， 他是说他是警察，然后警察叔叔会来抓你。哦，我们有些时候有一阵子很害怕，后来长大了我们也知道，哦，原来警察也会说谎，我们就不怕了。后来我们又继续说谎，后来有一天我父母亲说你再说谎，老天爷有一天会来割你的舌头。哇，这是每次都是我们会在说谎的时候听到的事情。然而我们每一次越来越高大的时候，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到我们其实无论是小孩、父母、老师、阿布奶奶的警察，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说谎。每一天在你有生之年我们都活在谎言里面，而我们享受在其中。而今天信息是要提醒我们，提醒你也提醒我，到头来我们为什么不要活在谎言里面。 OK， 好，有什么谎言是我们其实活在当中而我们却不知道的呢？首先第一个谎言是，哟，原来罪只不过是很小的事情而已，小事情。你看你我的右手边这个图画，这两个呢都是艺术品，这叫做 minimalist 的一个艺术品。 minimalist 是什么呢？翻译成极度简单的抽象派的艺术。 minimalist 把就是说这个信念呢，这个艺术派呢专门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简化它，极度简化派的艺术品。好，右手边我这个图画是一个人叫做 Frank Stella。 Frank Stella 他在画这个图画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在重复不同的四方形，不同的颜色的重复。所以他告诉那些来观赏他这个图画的人，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个图画复杂化，不要猜想说这个图画里面哪一个是深的，哪个比较远的，哪个比较浅的，哦，这个图画里面颜色代表什么，哦，你不要想这些，这不过是一个图画。 Alright， 而这个图画只是告诉你由不同的线、不同的颜色所组织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而已，所以你们不要想太多，简简单单的看这个图画。另外一个艺术品，我这是很令人争议性的一个艺术品。这个人叫做 Carl 在1976年的时候，他就把工厂里面120块的这个砖块带到博物馆。哦，他本人没有出现，把120块的砖块拿去博物馆的时候，就由当时在负责博物馆的人自己摆放，你要怎样摆放都行，你摆放什么都行。他说砖块只不过是砖块，工厂怎么样出产这样的一个砖块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想太多，因为砖块是没有任何抽象的东西，这个砖块也没有，你不要想到说后面有什么设计，没有的，它只不过是砖块。哦，所以因此这个艺术品很令人争议的。但是这两个艺术品到底他们在讲什么？ Minimalist 就是极度简化抽象派的艺术在传达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说，哦，今天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世界，你不要想到太复杂，你不要想说后面是否有一个上帝， 你不要想到说这世界上是否有一个上帝，有一个人生的意义，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上帝。你不要想这些，人就是人，世界就是世界。他就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人就是这样的，生出来就是这样活，我们就是这样活，这样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然后呢，接下来你跟人相处，相处过后呢，结婚，结婚之后呢，生孩子，生孩子过后呢，你养老，养老之后呢，你就离开世界，就是这样而已，生命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他也说，所以我们不因此看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永远不要去猜后面有没有一个设计家，后面有一个创造者，哦，不要去想这些人，这世界就是这样自然。就是这样的简单，而我们就是照着这个规律活下去。所以 minimalist 把很本来是一个让你应该想的更复杂的东西，更深入的东西，简化它，简化它。所以因此呢，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品，他们叫做 minimalist， 在建筑学里面也是受到很深的影响。然而今天他们在传达一个信息，他说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 就是说你事实是什么呢？什么是 What is reality？ Reality is what you see， 就是说你眼睛看得到的就是事实。这就是 minimalist， 就是这个艺术派所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今天这样的思想，简简单单看待你的人生，简简单单看待世界所发生的每件事情，就是无形中深入的进入了我们的思想跟生命里面。第一个谎言是什么谎言呢？第一个谎言是在告诉你说，罪是小事，小事而已，明天会更好。罪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你问任何一个人罪是什么，我问你罪是什么，你会怎么样答呢？很多人会说，哦，今天我们看罪是什么呢？罪就是说，哦，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做出来的，没有做出来的不算，哦，做出来所谓的不好的事情，那个是罪，哦，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个是罪的定义。第二，也有人告诉你说，如果我良心过意不去，我良心过意不去的时候，被责骂的时候，哦，这个就是罪。但是如果明天我的良心好一点，同样的事情，那个就不是罪。Alright? 还有罪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国家跟社会说那个是错的，哦，那个就是罪。我今天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今天如果你去非洲一些国家，滥杀平民百姓的国家，哦，他们的标准你能够接受吗？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罪是什么呢？有些人说，那看得见的，那些能够数得到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坏事，那些是坏事，哦，那个是罪。接下来还有人说，比较像样的一些说法，就是说那些隐藏的，就算我不做，但是里面隐藏的，哦，这也是罪。当然，这些都是罪，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谈的。还不够，如果你是照着这几方面每天来看待你自己本身，每天来看待这世界的话，如果你就照着这些定义的话，弟兄姐妹，恐怕我们已经把罪当作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是这样如此草率的来看待罪，认识罪。以上的定义还不是罪，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罪到底是什么呢？从使徒约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书卷里面，你不要只是看第一章，你要继续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看到完，你才能够知道约翰到底把罪看为是什么。约翰他是怎么看罪呢？他把罪看得比我们今天所看罪看得更严重的，很严肃的，很深入的。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如果我们只是随随便便很肤浅的来看待罪，好像照着这几个定义的来看罪的话，弟兄姐妹，有几样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事情，你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光明的人， 如果你把罪看得这么轻，你会认为说，哦，原来我不是这么糟糕的，原来我还算是一个好人一个，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就是说，既然我是好人，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要求，哦，不需要这样注重他，不用这样看重的，这是第二个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如果真的你的定义，把罪的定义看得这么浅的话，你就会轻看上帝的要求，这是第二个。然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因此第三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既然我是个好人，既然上帝的要求不可理喻的，我因此我们一定会轻看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如果相信罪只不过是这样小事情的话，这三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好，罪到底是什么？第五节说什么呢？第五节说，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哦，罪到底是什么？罪是一个罪，首先罪是什么呢？第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个黑暗的诠释和领域的代表。上一回我们说上帝是光，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约翰的书信，你们好好的去看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非常的鲜明，他会告诉你说神是光，然后当然就有黑暗，神是圣洁的，当然也有不圣洁的东西，哦，神是公义的，当然也有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在讲什么，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光和黑暗对比，神当然也有魔鬼的对比，还有爱还有仇恨的对比，还有什么呢？他还继续的谈到就是说公义跟不公义的事情。所以罪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它是在代表一个本性或者是属性 if you like， 它是一个诠释，它是一个领域 it's a realm， 它是一个国度 kingdom， 它是一个势力，它是一个诠释。Alright， 所以相对的，既然有光的诠释，就有什么黑暗的诠释；既然有光的国度，就有黑暗的国度；既然有光的这个领域，当然就有黑暗的领域。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罪不是小事。打个比方，当我们说今天哦，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人。在这里的人可能有两种的反应。首先我告诉你说，今天有人相信耶稣基督，牧师通常会比较有情绪的，所以有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很高兴的，今天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哦。但是如果你如果觉得这样就是一个表达那个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喜乐的话，哦，这个还不够。为什么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用肉眼来看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会这样说，今天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是用肉眼来看一个人转回转，哦，好消息好消息。不，圣经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哥罗西书他讲什么，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一二三，哦，弟兄姐妹，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不是用肉眼来看的。当一个人说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他基本上是在告诉你说他是从一个黑暗的领域一个诠释进入一个光的诠释跟领域，这是肉眼看不到的事情。所以因此呢，圣经每次谈到说哦，原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什么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都讲这样的，尤其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过去我们都是怎么样的人，都是在黑暗里面的人，随从那魔鬼掌权者做万事的人，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进入那光明者的生命。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说，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原来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充满喜乐的一个表达一个表情而已，他乃是一个人从权势里面黑暗的权势里面进入另外一个光明的权势国度跟整个领域里面，这个就是罪的第一个定义。所以因此你问那个人，你知道什么是罪吗？你要告诉他罪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你活在黑暗里面，魔鬼的权势里面，魔鬼的什么国度里面，这是罪的第一个定义。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除非你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约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约翰说无论这个小孩看起来是多么的无辜，无论这个年轻人是多么充满着活力，无论你这个成人进入社会的成人有多么大的抱负跟责任感，或者是你身为父母亲你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父母亲，甚至是那些看起来非常温馨慈祥的安迪三口，哦，我们这些人从小孩到安迪安口，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属于魔鬼黑暗的权势国度领域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这两种国度不断地在影响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世界观。你要不就是属于魔鬼黑暗的权势国度的人，要不你就是属于光的国度，光的权势跟神的这个权势里面的人，只有两个国度，没有别的。所以这个是罪的第一个定义。罪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说你是活在黑暗的权势跟领域里面。Alright? Okay? 然后罪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罪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约翰说罪是轻视违背和抵挡上帝的话语。来，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罪的第二个定义，尤其是当你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你要明白罪那个人，你要让他看到他是罪人。为什么他是罪人呢？因为他是一个轻视、违背、抵挡上帝话语的人。这里讲到说，我已经认识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凡是说我已经认识他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讲到说那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却说我已经相信神了。好，这样的人有哪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种人他的思想里面，他的脑海里面，他的知识里面，他说哦，我已经知道神是谁了，哦，我不再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是谁，我已经知道了，不用了，不要去看圣经。第二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二种的人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要的神是怎么样的神，21世纪的神不是圣经里面谈的那个神，我有我的要求，我知道我要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这就是我所要的认识的神。因此人当他是罪人的时候，他是不可能主动自然的马上的来看圣经，爱上帝的话语，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在你的桌子上面你摆很多书，其中一本是圣经，我们看什么时候这个不信的人什么时候会翻开圣经来读。一旦他认为说我的圣经，我的脑海里面我的神的观概念是这样的，他就不会去翻圣经来看。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个罪人一定会做的事情，什么书他都会看，只要是能够迎合配合他心里面心目中的神的那个概念，他就不可能去看圣经。这是人的这个罪的定义。第二个定义是什么？那个人一定是什么？轻视、违背、抵挡上帝的话。 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认识神了。第三个定义，罪是什么呢？罪是轻视，哦，对不起，罪是，诶，我有没有打错？对不起，我打错啊。第三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呢？罪是抵挡基督和他的信徒，罪是抵挡他的，抵挡基督和他的信徒。好，我们来读约翰尼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三章第十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约翰时常在谈彼此相爱的课题，当然他也是谈到说弟兄姐妹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事，是，但是最基本的开始他是在处理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区别的时候，他在谈什么？他在谈一个爱，什么爱呢？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一个关系。这里谈什么？这里谈到有一个人叫做该隐，他杀了他的弟弟叫亚伯。为什么亚伯被杀呢？因为该隐，圣经说该隐是属于那二者的，亚伯是属于上帝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里在讲什么？罪是什么？罪是指说任何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本来就是轻看，不但轻看耶稣基督上帝，他也是一个轻视并且也会敌视基督徒的人。因为这里讲到该隐，他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是罪呢？你要回想你过去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你是否真的敌视耶稣基督？在过去你看到听到基督徒来到你家门口敲门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是第一个打开门欢迎你们进来？不会的，你一定会把他赶走，你轻看他们。可能你在家中有，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说没有啊，我家里的人非基督徒他们都很爱我的，他们也没有排斥我。是，当然没有排斥你，有些人真的很爱你，家人很爱你，因为你还没有谈到一个尖锐的课题，你还没有谈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你还没有谈到说耶稣是唯一的神，你还没有谈到这些敏锐的课题，因此他到今天他还能够接受你。 Ravi Zachariah 美国的一个副教家，有一天他传讲这篇信息时候，他在谈到所有的宗教都是爱的宗教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中东有一个人在电视台上面，他做见证，做见证他为什么是基督徒，过后他就在那个电视台的节目里面，他就当场的就把他过去思想信仰的时候，过去对于他家庭里面的宗教的信念的提出一些质疑跟疑问的时候，以致他来相信耶稣基督，把这些题目疑问提出来的时候呢，当场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Alright， 在中东哦，节目完了之后大家以为就没事了，可是第二天这个人就消失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人被谋杀了，被谁谋杀没有人知道。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如果你睁大眼睛看，很多的时候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会来轻视你的，会来敌视你，因为你是基督徒，这是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约翰在这个书信里面谈的罪的第三个定义。在我们讲爱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属于光的国度的人跟黑暗的国度的人是很难在一起相爱的，因为我们的国度是不一样。第四个定义是什么定义呢？什么是罪？罪就是贪爱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的东西的人。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哦，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说，一个人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不只是说我简简单单看这世界的一切，我简简单单看待我的生命，不只是这样而已。这里还告诉你说，只要你高兴，你做什么都行。As long as you're happy， 只要你高兴，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满足自己就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这是肉体的情欲，还有眼目的私欲。这样的生命也从来不会考虑到将来他们是否会面对上帝的可能性。这是另外一个罪的定义。这里也谈到今生的骄傲。什么叫做今生的骄傲呢？今生的骄傲就是说，我今天的成就，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上帝，我根本就不需要圣经里面所谈到的那个上帝，我喜欢塑造自己的生命，我喜欢塑造一个我喜欢的上帝跟神，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因为你从来都不认为你需要上帝，这个是骄傲，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罪。一个堕落的人，一个充满罪恶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永远以为他能够与神一起平等的，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在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就是如此的放纵，在肉体上面，在眼目的私欲上面，我们就是这样活下去。我们就是以为哦，一切够了， I'm good enough。Alright, I'm good enough. 今天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几个礼拜前我们去为一个老人家洗礼。这老人家在他为他洗礼之前，我问他两个问题。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老太太，你知道你在信什么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问他说，老太太，你知道罪是什么吗？老太太回答用两方面来回答。她说，第一，她九十多岁了，她说我过去是敬拜很多偶像，我不是在敬拜真神，这是第一个罪。哦，我为她感谢上帝。第二，她说我第二个罪就是说我里面有很多数不清的罪，她自己讲的。其实如果你把他这两个答案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他是基本上讲什么？他基本上在说，原来他过去是属于一个权势，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黑暗的什么势力领域里面，他在讲这个。他说过去我乱了拜。第二，他在讲什么呢？他过去是说，过去虽然我听过圣经，我听过孩子我的女儿告诉我圣经，但是他是轻视的，不看圣经的，抵挡上帝的话语的人。他也在说什么呢？因此呢，有些时候他也仇视他的女儿，也就好像仇视基督徒一样。他也在说什么呢？他是说，原来他过去为什么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呢？因为他贪爱这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在谈这些。所以以后你在跟人家传福音，如果你要人相信耶稣基督，你要把罪的定义抓清楚，然后你才能够把福音很好的告诉他们。这是第一个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说，罪原来是小事情，没事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谎言是什么谎言呢？第二个谎言就是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好人。来，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节跟第十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你告诉了，你问他，你认为你是罪人吗？他会跟你说，不，我不是罪人，我虽然不相信耶稣基督，不过我还是一个好人，甚至比你们这些基督徒更好的人。是，我不否认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败类，有很多假的信徒，假的，我是说假的，从开始就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假的。当然也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 因此难怪这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说我是好人，我的生命比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更好，你们假冒为善，我不否认这样事情的发生。然而当一个人说我是好人的时候呢，我的良心也过意的去的时候呢，我也从来这一生里面没有犯错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在讲什么？你们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财主，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如何做才能够进入永生？哦，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因为只有谁是良善的呢？上帝是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要问咯，如果今生你所认识的人当中说我是好人，基本上他就好像把自己当作是个没有犯罪的人，也是一个良善的人，他基本上就是说我跟上帝一样，跟神一样，因为这世界上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这个罪也是很可怕的，因此你要不断的回想到刚才我所给你们的罪的四个定义，那四个定义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自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你的四周围有太多太多充满罪恶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哪怕他看起来是很有爱心，哪怕他看起来一看到你就很想帮助你的那个人，他仍旧是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罪的另外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哦，我们都是好人。不，这世界上没有好人。第三个谎言是什么谎言呢？哦，原来第三个谎言是说不认罪的人也可以得救，不认罪的人也可以得救，也就是说不认罪的人今天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不认罪，他是好人，他迟早也可以跟你一样到天堂去进入永生。好，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跟第十四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心灵相通。哦，我们很喜欢这句话，尤其是在谈恋爱的人。哎呦，我跟你心灵相通，你住在 Marine Parade， 我住在 Bukit Timah， 可是我们心灵相通。不，这个不是心灵相通的意思。All right， 这个不是心灵相通的意思。心灵相通的意思乃是什么呢？就是说生命的一个交流，生命的分享，生命的一同领受，生命一同里面的得分，圣灵一同的感动，同心合意的来做，在一个生命里面，一个领域里面，一个国度里面生存下去。我再重复，心灵的相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好好看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的时候，在经文里面不断的在出现的这个字，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通常是用在相交、分享、生命的交流、共享、一同领受圣灵的感动、同心合一，并且在国度里面有份的意思。 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心灵交流的相通的意思就是说一同活在共同或者同一的领域、同一的国度、同一的权势，并且在里面流露，在里面彼此的成长的意思。 All right? 所以接下来保罗就问咯，如果你是属于黑暗的，我们这些属于光明的，我们怎么可能是相同的呢？我们怎么可能相通呢？他说不可能的，不只是今生不可能，将来在天家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与那些不属于光的人、不相信主的人一同相通，在天堂里面不可能的。而这样的事情今天仍旧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家庭里面，因为他们对罪的要求不认识。你不相信的话，这样事情迟早会发生在你身上。几个礼拜前，何传道有一个朋友，他打电话来， 就跟何传道说，何传道何传道，我的弟弟今天早上暴毙离开世界。他说你有没有办法为他主礼追思礼拜，用基督教 的方式为他主礼追思礼拜。何传道就说他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为他主礼追思礼拜呢，或者基督教的仪式呢？我说不，他很小的时候就有去过教会的，他以前有去过教会的，小时候参加儿童主日学的，只不过后来他就没有去了。但是何传道说不，他仍旧不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何传道说，我曾经跟你的弟弟谈过好几回，叫他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悔改。但是他弟弟说，哦，那个是以后的事情，以后我才来相信，等到我要离开世界，年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我才来离开世界。所以也就是说，他的弟弟在生前也没有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哥哥也还不罢休，哥哥说好，你不能为他主礼追思礼拜，没关系的，他就挂了电话。那过了不久，他又打给何传道，他说：“哦，何传道，我做梦了，我梦见什么呢？我梦见我的弟弟在天堂。”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时常会遇到的困扰。如果你对罪不认识，你永远都会以为不认识罪的人，不认罪的人也可以得救的，这个是一个假的福音，这是一个谎言。我们今天谈了三个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罪原来是一件小事情而已，第二个小谎言是原来我们大家都是好人，第三个谎言是什么谎言？原来不认罪的人也可以得救，将来我们天上见，这都是谎言。我们还有第四个谎言，今天还有第四个谎言，第四个谎言是针对于基督徒所谈的。怎么样讲呢？第四个谎言就是认罪悔改的人不一定得救。哦，这是基督徒时常会遇到的问题。来，我们首先我们会问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会问，到底我有没有得救？到底我真的有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我的感觉不像那些从非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人，后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得救的过程是如此的激烈，如此的戏剧化，哦，他们看到什么东西，他们看到神迹奇事，神向他们说，哦，我没有，我没有，从小就在基督化家庭长大，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哦，很多时候在家庭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小朋友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说，哦，我没有一点感觉，没有，都没有，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第二个他们也会说，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神迹奇事，到底我得救了吗？第三个就是到底但是我还是每天都在犯罪啊，有时也说我一再的犯罪，虽然圣经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属于光的，但是我还会犯罪。今天会不会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被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来到主日听到信息参加主日学，哦，我今天是活在罪恶里啊，活在光明里面的人，我是光明之子。明天你犯罪，明天你不小心你犯罪了，不晓得你犯什么罪，你又跑去黑暗里面呢。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来来去去说，今天是光，明天是黑暗，今天是光，明天是黑暗。哦，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会很忙。所以因此你会怀疑，到底我有没有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这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有几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行在光中的人。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就是刚才我们哥罗西书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什么？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然后就直接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直接的，永远的，不变的。所以你不可能今天相信，然后今天在光明的国度，明天你就跑去黑暗里面，不可能，你不可能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约翰是在告诉你，一旦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是马上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那爱子的国度里面。虽然基督徒我们会跌跌撞撞，包括牧师 包括长老，包括执事，我们都会跌跌撞撞，我们也会软弱的。然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哪一天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已经是在上帝光明的国度里面，虽然你会跌倒，你永远都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是永远不变的应许，这是你们要抓住的一个很大的什么应许。第二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与神亲近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 koinonia 这个字，就是说在同一个国度里面，同一个领域里面，同一个势力里面，永远与这光明的神交流分享，共同 领受并且受圣灵感动，一同的成长，同心的合一。我们每个人属于基督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回想你过去，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前跟你今天的生命，你一定会发现有个改变。什么改变？就是说你至少你每天都会祷告，这是你过去不会做的事情。虽然有些时候你祷告短一些没问题，至少你祷告。还有有些时候你也会悔改，你也会倾诉。哦，你不要轻看悔改跟倾诉，向神悔改跟倾诉，你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情。当我说我这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我向他倾诉悔改的时候，这是个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你不信的话，你今天你来到我的房间，你跟我倾诉一下看看，你敢吗？你可能会保留，但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不会保留，你就完全的倾诉，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个事实，你是与神亲近的。第三个事实，我知道你们是走在光中的人，你是行在光中的人。因为耶稣说，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哦，这是一个应许，这句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话，普通再不过的话，但是却是一个应许。你要永远记住，当主耶稣基督你那一天悔改相信他的时候，他的宝血就洗净你，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个应许，你要抓住这个，这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行在光中的人，我们是能够坦然接受上帝的话语的人。不信的话，你问你自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他说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什么暴露出来。哦，这是过去我们不喜欢听上帝话语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们来听上帝的话语，哦，他就把我里面的东西就完完全全 的暴露出来。哦，我们很讨厌的，我很讨厌人家在我面前讲我的坏话，我很讨厌。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不再是这样，因为至少今天你不再看轻看基督徒，你与基督徒同在的时候你会很喜欢的，你巴不得每天都有团契，你巴不得今天能够找一个基督徒跟你一起分享你的担子，一起为你祷告，一起分享你的挣扎。哦，你会很喜欢的。然后呢，你不再轻看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的话不只是给你带来责备，也带来安慰，你已经是这样的人了。什么时候我们还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呢？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完完全全被上帝的话语所征服呢？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时候给你看到一个事情，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当一个人富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有信心的时候，有知识的时候，有地位的时候，神如果要救他，有一天会把他放在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把他的地位拿掉，把他的信心拿掉，把他的这个金钱拿掉，把他今生的骄傲拿掉，只有一个东西没有拿掉，就是让他在那个时候感到无助的时候，完完全全来到上帝面前看上帝的话语。在新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他在上海认识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上海认识耶稣基督？是在监狱里面。 我说为什么你会在监狱里面认识耶稣基督？他说只有在监狱里面，上帝把我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拿走，把我的地位拿走，把我的财富拿走，把我的衣服拿走，把我的汽车拿走，把我的知识拿走，哦，我今生成就一切都拿走，手上只有一本圣经。哦，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愿意看圣经。哦，那个时候每天我看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是这样直接的向我说话。我真的，他说有些时候，他说起初开始的时候，他说受不了，我说哪里有可能这神是这样的精准，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的需要就是这样，他就这样精准的来向我说话，说哦，他说受不了。但是他没有选择离地，就在监狱里面，在里面至少有四个月。那在四个月那个过程里面，他就这样看圣经，看圣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一个属于光的人，你就是在一个国度里面，光的国度里面，领域里面，上帝的势力里面，跟他这样的交流。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你过去你可能很轻看基督徒，你看到基督徒你就很讨厌，每天拿着什么书都不拿就拿圣经，看到牧师就讨厌，每天拿的东西什么都不拿就拿圣经，又绑领带，很讨厌的圣经。但是后来你现在你悔改，你看到牧师，你看到他拿圣经，我就问他牧师有关于圣经的事情。你看到他那有了领带，你说诶，你的领带很像，很像我某一个人穿的那个冷衣，很像。哇，你开始喜欢牧师。但是当然更重要就是你也喜欢崇拜，你喜欢聚会，你从来你也不会认为聚会是一个讨厌的事情。你也不会认为敬拜是讨厌的事情，你巴不得每天都在崇拜，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这是一个事实，永远不变的事实。弟兄姐妹，不要活在谎言里面。基督徒，你不要活在谎言里面，不要怀疑自己是个得救的人。你是已经走在光中的人，哪怕你是一个什么软弱的基督徒，这些事实是永远不变的。这个不是我讲的，是约翰自己讲的，圣经自己讲的话。最后我再问你们，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不要活在谎言中。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一二三。
上帝是光，在他当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听到的见证。这见证是谎言的。
好，这个世界真的有如刚才我所说的Minimalist 那两个艺术家所说的这样的简单自然不过的一个世界吗？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吗？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没有光也没有黑暗的世界吗？不是的。约翰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这句话是怎么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很严重很严肃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它是光，因此我们才能够今天谈到罪是什么。如果上帝没有光，上帝不是光，今天我们谈罪都谈谈去都没有用，我们也不能根本不知道罪是什么。就是因为有光你才知道罪是什么。但是你说哇，一切都是围绕着你们的上帝转，你这个上帝很暴躁，只有他是光，这个上帝很暴躁，很霸道。好，上帝真的很霸道吗？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我们今天看罪的定义都是跟光有关系的。所以上帝说我是光，我们的上帝是光的时候，是不是个很霸道的一件事情呢？好，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有一个父亲，有一天他去上班的时候，在途中他看到三个被人家丢弃在路旁的小孩。哦，三个哦，不是一个哦，不是狗哦，是人哦，小孩子哦，刚出生哦。他就把这三个赤裸裸的孩子抱了起来，抱拿回家去。哦，每天上班回来，下班回来就照顾这小孩子，喂他，给他吃的，给他穿的，给他温暖。哦，孩子慢慢长大，三个一起长大，三个都是一起长大的小孩。有一天父亲回来了，父亲工作很累了， 他就坐在那个客厅。
哦，这三个小孩就跑啊，就围着他父亲跑，一直转转转转转。
然后他们第一个小孩就来到他这个老人家面前，他说：“
老人家，老人家，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做父亲？
为什么？凭什么？
我可不可以叫你狗狗？我叫你狗狗了。”
哦，他就跑掉了。
哇，那个父亲听了就有没有搞错？我这么辛苦抱你回来，爱你，你既然叫我狗狗，
他就跑掉了。那个第一个小孩跑掉了，他就在那边休息。他说 ：“OK 了，不要紧，小孩子不懂事。”
那第二个小孩就跑来了，第二个小孩子就跑啊，就转圈转圈，然后就看到这个老人家，他说：“老人家，老人家，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做父亲？我叫你哥哥。”
比狗狗好一点，但是父亲听了怪怪的，有没有搞错？我抱你回来，我养你，我给你温暖，给你吃的，辛辛苦苦每天这么辛苦，你竟然叫我做哥哥？哎呀，你不懂事，他就跑掉了。那小孩子跑掉了。
第三个小孩子也跑，一直转转转，看到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做父亲？
我叫你做叔叔啦。哦，这个小孩子看起来比较懂事，至少慢慢提升变成叔叔。但是这个老人家听了也是很不舒服，有没有搞错？我抱你，我养你，我给你温暖，我给你吃的，我每天这么辛苦，你还叫我做叔叔？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三个小孩。神说他是光，
你说不，你为什么是光？你这么霸道，
你为什么是父亲？
为什么你说是我们的父亲，创造宇宙万物的父亲呢？我要叫你狗狗，我要叫你哥哥，我要叫你叔叔。
请问老人家霸道还是这三个小孩霸道？这是你们要问的一个问题。第二，神是光，为什么神是光是如此的重要呢？
因为只有光，当我们知道有认识上帝是光的时候，我们才怎么知道是真什么是假。
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潜意识的一个环境里面。 We are always constantly living in a subconsciousness， 潜意识里面。
什么事情？就是说什么潜意识呢？就是说当有一件事情，不好的事情，车祸也好，这些不道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不相信神，
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老天爷，你的公理何在？
好，我问你，如果你没有神的概念，没有神是光的概念，没有神是父的概念，请问我问你，就是你这个老天爷是谁？老天爷是谁？是何方神圣？他能够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本性？接下来我还要问，你为什么会讲到有天理呢？
为什么你会有想到天理？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是很盼望，很希望这世界有一个天理的。也就是说，无论你相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你是永远是希望这世界有公义的事情跟不公义的事情的一个对比，一个标准。神是光很重要，神是光，因此他才能够把他的标准赐给我们这些人，好让我们知道罪是什么，光的要求是什么。如果神不是光，他根本不需要给我们这些，让我们永永远远活在这黑暗的权势里面。神是光很重要，因为神是光，你因此今天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的事情。神是光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才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为什么会极大的安慰呢？在这今年的农历新年初期，我的父亲召集我们全家人，一家大小三四十个人坐在一起，围绕着他做一件事情。因为今年农历新年的初期是我母亲过世离开世界回天家的第一个周年忌日，所以我的父亲就召集我们分享他是过去从年轻的时候走到今天的路。哇，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就坐在那边听。他说他九岁的时候开始，因为我的祖父不争气，拿家里的产业 去赌博，整个家的产业 一夜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太太，一个9岁的孩子，就是我父亲。9岁我父亲就必须去外面工作了，因为我的祖父已经没有那个公司的那个权利，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没有钱。所以我父亲就说从9岁开始他就去外面打工，9岁养一个妈妈，还有养一个抽鸦片的祖父。后来他去到我的这个亲戚的家工作，9岁哦，做工，在肥皂厂里面做工，一直做一直做。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叔叔，那些叔，他的叔叔就是我的叔公，他们那个亲戚，他们很有钱，可是他们去虐待他，每天都在虐待他，每天都要轻看他们，轻看我祖母，轻看我的父亲，每天每个月只赚20块。他们用20块活了多久？活了8年，每个月20块。无论我父亲多么努力工作，没有加薪水的份，反而是我的叔公他们的孩子每个哇钱越来越多。所以我父亲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经历的时候，哦，他原来我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严明，一个是李冰凌，冰凌就是他后来取的。哦，后来知道为什么 他叫做李冰凌，他说李冰凌的意思就是说冷冷清清，冷冷淡淡，这是人间世故是非常冷淡的。所以因此他说经历那个年代的时候，他说哇很辛苦，亲戚很冷淡，很冰冰凉凉的，没有温馨的。所以从此那个时候起他改名字叫做李冰凌。所以后来他就说他就继续努力工作，晚上他去跟人家打工，他自己学那个 accountancy 叫什么会计，自己学的。然后哇那个也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学了4年，后来就在晚上替4间公司晚上打工，他的薪水才慢慢增加，他就是这样养大这个家庭。讲完之后后来他有分享说这个对他很不公平的 家庭今天的下场是什么。哦，讲到这些，所以讲完之后我就告诉父亲一件事情，我说父亲有个事情你要注意，这个上帝，我们这个世界上这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个神，他叫做光，他是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说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我说父亲，从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它是光，它也必然会审问。所以你看，你都可以亲眼看到，不只是在今生它会审问，在永生里面它也会审问。所以父亲你要迟早快快的来相信耶稣基督，神是光，就算你今天遇到很辛苦很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有安慰的走下去，因为上帝一定会处理的。所以上帝是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因为他是光，我们才能够有安慰。弟兄姐妹，不要活在谎言里面。所有的非基督徒，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轻看罪，罪不是小事情，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第二，所有的基督徒，你要永远记住，你已经是行在光中的人，不要凭感觉来相信耶稣基督，不要凭你的情绪、神迹奇事，以为自己是否是一个得救的人。不，你已经是行在光中的人。第三，我们要永远记住，福音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There's no gray area。你要不今生你就属于光，要不你今生就是属于黑暗。如果你今生决定属于黑暗的话，你在永生里面你也是属于黑暗的。如果你今生是属于光明的话，你在永生里面你也是一定是属于光的，这是永远不变的一个应许，没有一个中间地带。 There's nothing in between. There's no gray area. There's either bright light or darkness. That's all you have.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的坚守你们的信仰，你们要做好选择，不要继续活在谎言里面。因为谎言，这些谎言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也是什么严重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你重生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你让我们知道神就是那光，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光里面。求主你不断坚定我们信心，让我们继续仰望你，继续认识你，继续信靠你，好让我们知道主你对罪的要求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好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致我们不得不来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家人交托给你，若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打开他们眼睛，你拯救他们。我们这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过去的日子里面，在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活在谎言中。我常常以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空空的来而空空的回去，不对，我们是空空的来，但是我们犯了好多罪，所以可能在死后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带着什么？带着很多不好的回忆回去，我们犯了恶，我们说了骗话，我们害人恶毒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主已经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有主耶稣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主耶稣，因此当我们有一天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晓得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